第一页 ，first page。回到第一页去，第一页能不能回到第一页好吗？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大家还记得在去年十月份的第一个周末我们教会有什么大的活动？快一年了，好，给大家一个 refresh。我们的教会曾经举办了由宇宙光特别企划的跃马而出改变世界马丁路德95条论纲发布500周年的图片巡回展，其中有精选的相关的珍贵历史图片以及配合文字说明所制作的展览挂图有121幅。我们的教会还专门培训了一些童工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导览说明。在这3天里面，我们的弟兄姊妹踊跃来参观，大家不仅深入地了解了当年马丁路德把反对教廷发行赎罪券这样的95条论纲定在德国威登堡的诸圣堂的大门上，以及他在宗教改革上惊天动地的成就，也了解了他的宗教改革与其后500余年来对人类的历史文化、学术进步、科技发明、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变迁之间的这样一个紧密的联系和影响。更主要的是，他因着神的怜悯，通过昼夜思想，在宗教改革运动开始以后，所提出的3个明确的口号，就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和唯独圣经。他重申了神的意是人，靠着神的礼物，就是因着信作为我们生活的依据，就像罗马书1章17节说，神的义就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也就是说，这个义本身是被动的，慈爱的神以此种义，因的信称我们为义。所以马丁路德认为，这是圣经的神经中枢，也成为其宗教改革运动的神学结构的根基。所以因着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赐给一切相信的人，使我们的罪得以赦免，就不再背负罪的重担，而你由喜乐到感恩，从而产生了顺服，从心里面去遵循神的旨意。所以透过这个展览，今天仍然要启发我们来思考，来回忆这样一些问题。比方说，什么是因信称义？守律法可以称义吗？人凭什么在神面前称义？因信称义所给我们带来的福气是什么？保罗在罗马书3章中描述了整个人类都曾在神的震怒和律法的诅咒之下，无人能够幸免和逃脱。我们从人的本性、从我们的语言、从行为这3个方面来说，全人类都是有罪的。就像3章10节说，连一个义人也没有，因为没有人能够得上神的标准。接下来3章10到20节告诉我们，人类败坏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眼中不怕神，而且没有人能在律法下称义，因为律法本身不可以让人得救，它的功能其实是要叫人知罪，而不是救人除罪。因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因着罪恶使我们以神为敌，在我们人和神的之间就筑起了一道高墙，使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隔绝了。我们实在感谢神丰盛的怜悯和慈爱，设立了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作为挽回祭，竟差派他来到世上为我们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借此以满足神的公义的要求，从而使我们这些原本已经死在罪里的人，如今在基督里都要复活，并借着我们这些旧人和基督一起同钉十字架，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同时又叫我们与神和好，使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恢复了原来人与神之间应有的关系。所以因信称义是圣经中启示给我们人类最简明而且是唯一的拯救方法。我们再来看罗马书一章十七，如果大家有圣经请翻开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这里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神的恩典加上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得救的唯一方法。所以就像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神的这个义不是靠人们守律法或者是有好的行为而来的，而是靠着神白白的恩典，因着我们的信心而来的。所以只要相信耶稣基督蒙神的恩典，因他的救赎，任何人都可以得着这个义。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意思。那么什么叫信呢？信就是要相信主耶稣和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如果我们不信耶稣和他所做的一切，就仍然与我们无份，所以我们必须信他才能得到他的救赎，才能在他里面因着他的救赎得到神的称义。弟兄姊妹，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有一件东西或有一件事情我们得到的过于容易，我们往往不会去懂得珍惜它。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因为经济条件的关系或者那个时候的原因，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玩具，倘若有一个像男孩子的话呢，有一个常玩的这个弹弓啊铁环之类的东西，就非常高兴的不得了，会很珍惜，而且它会陪伴我们度过很长一段的童年时光。我们再来看今天，物质产品已经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家长也很慷慨，所以小孩子非常容易得到很多新的甚至是很昂贵的玩具。在北美我们知道很多的家里的小孩子都有什么，甚至有一个玩具房啊，小孩子很多玩具摆在里面。但是我们看看那些小孩子，他们往往兴头一过就扔到一边，很快就忘记了，根本不懂得珍惜。所以同样的，我们基督徒今天面临的这样一些问题，既然我们白白的得到神的恩典而称义，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称义以后该怎么行呢？我们是否珍惜因信称义给我们带来的福气呢？我们再来读一下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节，请大家打开圣经，但我还要经常要用这些经节好吗？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 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众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与和好，就是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所以我们从上面这几节经文当中，保罗指明了神在耶稣基督里宣告我们为义的时候，就已经赐下了他属灵的祝福，也就是因信称义给我们带来的福气，或者说果效。所以我们今天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的话呢，是前面两节，因信称义虽为罪人仍得赦免。第二个是荣耀盼望虽经患难仍有喜乐。第三方面是主定十架余生和好终得永生。所以我们看在第一节真文经文当中，什么是相合呢？相合的意思就是平安与和平。我们在尚未得救以前，我们是就像刚才第十节说，是以神为敌的。大家注意这一点，人们不遵守神的律法，无法满足神的心意。从前我们犯罪的时候，神也定罪于我们，我们反过来也厌弃神。所以在神的震怒之下，人们终日惶恐不安。所以大家想一想，我们如此渺小的人，竟然以全知全能至高无上的神为敌，怎么能有平安呢？但是如今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以神和平相处，使我们的生命发生了改变。因为神为我们这些罪人开辟了一条新的生命之路，所以我们从原来与神敌对的这样一个状态，被带到与神彼此相安的这样一个崭新的关系当中。这些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而是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得以成就的。现在神对我们施恩，主的宝血除去了我们的罪，神也就称我们为义了。就像以赛亚书32:17说，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所以因着这份恩典，我们就与神相合，他也就不再追究我们的罪，因此我们的心里就满有平安。那么我们既以因信称义，就能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来亲近他，我们就从此被神接纳，得以进入到一个新的蒙恩状态，也就是使我们能进入到神的恩典中，而不是人在律法之中。所以这是我们得着的第一个属灵的福分，也就是说因信称义的第一个果效就是与神和好。我们看第二节接着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我们要特别注意这里这句话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借着他，另一个是因信。前面这个是讲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身的成就，所以借着他是 神这方面的工作，而后面这个因信就是指我们人的配合和责任。换句话说，信是我们进入这个神恩典的唯一的途径，我们唯有靠着他的宝血，相信他的救恩而称义。所以我们看蒙恩的条件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了。因此我们之所以得以进入这恩典之中，乃是神与我们人一起同工的结果。在这里进入就是入门，是我们一个新生命的开始，而战是持守和继续，表明我们不但因信得以进入神国的门了，也因着信回到当初我们受造时这样一个恩典的地位，且与主同行，持续地站在神的恩典中。所以这是因信称义的第二个果效，就是进入站在所在的恩典中。那么我们第二方面，我们从后面几节看，荣耀盼望虽经患难仍有喜乐。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常常不可避免的会要遭遇是各样的患难，谁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有高山低谷、磕磕碰碰的时候。然而我们称义并不表示我们可以避免生命中的这些试炼，但是以我们从前所经历的不同的是，因为我们有了盼望，在患难中受到这个试炼的时候，我们就能超越眼前的困境，而仰望来自天上的荣耀。所以我们不但能忍受，而且在主里面有平安。而且就像格林多后书八章二节说，且有满足的快乐。所以回到圣经，我们看二到五节经文当中，保罗重复用了三次盼望，还有两次欢欢喜喜。所以表明所有因信称义得以进入神这个恩典地位当中的人，都可以因神的荣耀而夸耀。那么这个荣耀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说当主再来的时候，就像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说，他要在荣耀中显现；二是指我们信徒将来要分享他的荣耀。所以这个盼望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也是我们喜乐的泉源。我们不但在平时要仰望盼望神的荣耀，即使我们历经患难，仍能欢欢喜喜地夸耀神的荣耀。因为我们的患难并不是白白的受的，乃是神恩典的化身，是神化妆的祝福，为的是就像希伯来书十二章十节说的，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从此来建立我们基督徒的这样一个坚韧的品格，使我们更加活得像耶稣。因着盼望，使我们得着一个喜乐的人生。所以第三个果效就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在第三节到第五节当中，保罗用了递进的方式来说明基督徒要怎么样来塑造自己的品格。第一是患难生忍耐，这里不是说让我们只是去消极的忍受，而是要有积极的胜过环境考验、坚持到底的这样一个能力和毅力。我们要承认，忍耐的功课其实是非常难学的，常常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经历到我们心灵的软弱、疾病的折磨，甚至天灾人祸。比方说两年前的哈维飓风，还有昨天在El Paso的枪击案。 我们常常也会为我们来自因为工作和事业上的压力和挫折，或者对自己身体健康的忧虑等等。比如当我们突然之间得了某种疾病，我们实在不明白为什么神允许疾病来侵袭我们。如果必须忍受长期的病痛，那么我们将如何来克服随之而来的痛苦？我们的软弱和沮丧，几乎所有在病痛的人当中所面临的首先的问题就是说 why， 为什么？我们该怎么去应付？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无法选择不要生病，或者说是可以避免任何患难的，但是我们却可以决定自己对这些患难的反应的态度。每个人或许有不同的想法，首先我们可能会为任何不顺心的事去责怪神，而且心中可能充满怨恨、怀疑，甚至是不信，或是自暴自弃，活在消极的当中去误解、埋怨神，还有可能会可怜自己的情况，向神哀告说，主啊，为什么是我？我就拿自己的经历来说，可能不少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从去年年初以来一直经受这个颈椎病的折磨，常常感到头晕、肩膀僵硬、四肢乏麻和无力。有一段时间里面，我真的感到非常的软弱，常常感到真的是不知所措、力不从心，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我正常的侍奉、我的生活和工作。所以我不仅去找西医做理疗矫正，也用过中医的针灸、拔罐，甚至所谓叫小针刀疗法，大家听说过吗？在祷告当中，我也想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完全的理解和明白，因为这个治疗的结果好像这个进展很慢，而且时常有反复，所以我就心里就会不免的会去埋怨神，去要了解为什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世人根本无法完全明白和了解神的意念与道路，因为罗马书10章11章33节说，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道路何其难寻。但这一年多来，我真的非常感谢牧师们和弟兄姊妹一直在为我祷告，用神的话语来鼓励我，来关心我，求神复活的大能来医治我。有不少的弟兄姊妹非常热心地为我介绍医生、康复的方法，给我送来理疗的仪器。我的太太和家人也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和陪伴，甚至远在国内的朋友也用越洋快递给我寄来药品。其实更重要的是，弟兄姊妹透过神的话语以及你们自己的经历，给了我信心和力量来仰望和依靠主。大家恳切的祷告和帮助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帮助，在经历病痛和至今仍在进行的漫长的治疗过程当中，也从使徒保罗的身上，我渐渐地学到了一些功课。首先是信心的功课，不管是疾病或者是苦难来自于什么源头，一切都有神的美意。患难其实是神在爱中的安排，为的是造就我们。所以我们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临到病痛的时候，首先去转向和仰望神，凭着信心去寻求主的帮助，相信神的主权，神的爱与能力能足够帮助我们。即或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遭遇到这一切，但是我们仍能信靠他。我们不仅是要只是要求得医治， 更重要的是要从病痛当中获得益处，明白神的旨意是让我们在灵性上的这样一个长进，最终使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模样，这是罗马书8:29告诉我们。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第8:28又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里的万事是指一切的事，没有一件是例外的。也许这些万事不一定是好事，可能是人在人的眼睛里面甚至是坏事，但是他们之间相互引起效用，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当我们经历到一些使我们软弱的遭遇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应该恒切的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度过这个困境，另一方面更要晓得这些遭遇并不是突然的，而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另一个功课是，患难和病痛可以使我们谦卑顺服，让我们悔改。因为就像希伯来书12:10说，患难其实是神对他儿女的管教，是要帮助我们除去心中的自负和骄傲，并显出我们的软弱，好让我们在各样的事上倚靠主。希伯来书5:8说，好使我们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保罗自己也说，他在哥林多后书1:9说，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彼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而只是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也提到了他那根肉中的刺可以使他免于自高，这是在哥林多后书12:7-9告诉我们的。神就是借着患难和病痛使保罗学会了谦卑，因而他在神的国度里被主大大的使用。再一个功课就是，患难和病痛使我们更富有爱心和同情心，使我们的心地柔软，也使我们感同身受地去了解他人的难处，去关心和帮助他们。如果没有经过这些类似的苦痛，我们也许不太容易去同情和安慰那些受苦的人。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4提到，一切患难中神安慰他和他的同工，叫他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受各样患难的人。再有就是，患难和病痛可以让我们去激发他人的信心。保罗身上有一根肉中刺，虽然他自己并不要那根刺，也曾求主除去，但是主并没有将他除去，所以他必须带着这根肉中的刺奔跑他当跑的路。他对加拉太书，他对加拉太的信徒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耶稣基督。所以加拉太的信徒之所以会有那样的态度接待他，必然是因为他从保罗的身上的疾病看出他与人一般的世人不同的地方，甚至看出基督的荣美彰显在他那病痛的身上。所以我们再回到经文当中看，3节说，患难生老练，是讲神借着患难来锻炼我们的灵命，使我们不断地经历神，获得和享受从患难中得到的这样一个丰富的经验，从而使我们形成更坚强、更成熟、更有能力去胜过困难环境的这样一个品格。这个忍耐是一种不为环境压力所压碎的能力， 是我们对患难的态度，也是在加拉太书说的圣灵所赐的果子的之一，是吧？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在我们生命中产生忍耐呢？其实就是有许多的患难在我们人生经历上做工而产生的，在忍耐和经历的时候，我们便产生了老练。意思说，不是一次两次能忍受患难，而是有多次的这样一个经历的忍耐。那么我们在应付这些困难的方面，我们便渐渐的熟练了，或者说性格变得成熟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是，当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去关注这些患难在什么时候会过去，不是在患难中怨天尤人，而是要留心患难带给我们什么属灵的好处。在患难中，我们要吸取人生中什么宝贵的经验，能锻炼我们什么美好的品格，如何使我们的灵性得到长进。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所以一般世人都已经明白，受苦是对人有益的，倘若能够胜过苦难的试炼，便可承担重任。那么同样的，我们基督徒经过患难所带来的好处，就是去发展我们内在忍耐的性格，使我们从实际的经验中产生了更坚强的信心，而忍耐又会使我们的品格成长，灵命就成熟了。所以我们塑造生命最好的环境，不是顺境，而是逆境。神拯救我们，并非是要我们在世上免于困难，而是使我们的内在品格如何刚强。那么接下来是老练生盼望，是我们经过这些患难之后最终所产生的盼望。刚才牧师在祷告当中一直提到盼望，虽然我们一再的遭受患难，但我们一再的从患难中得到益处，就知道神之所以这样让我们经历患难，其实是有他的美意，会叫我们得益处。这时我们就产生了盼望，所以甘心的忍耐眼前的患难。当我们在忍耐中继续盼望，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就越能经历神的恩典和帮助。当我们有越多的经历，我们就越看到神的荣耀。所以最后是这个盼望不至于羞耻，是表示神一直在患难的环境中看顾我们，他必不会让这些盼望落空。这种盼望不是虚无缥缈的幻想，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乐观，或者是无知的自我安慰，而是我们通过经历神而得到的一种可靠的确据。这个确据就是在第五章说，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神的爱，以至于永不会叫我们失望。所以我们在患难中所经历神的爱，就成为我们心中盼望的理由。那么在我们经历了患难、忍耐和磨练之后，这个盼望就会得着进一步的坚定和增强，能经得起考验。所以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痛，是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这第三个果，这四个果效，就是在盼望患难中有盼望。我曾经看到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说没有试炼，你永远不知道生命的潜力有多深；没有重担，你永远不知道你生命的耐力有多大；没有痛苦，你永远不知道生命的忍力 有多强。没有缺憾，你永远不知道生命的内涵有多美。这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的，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最后我们再看第三个方面，主定十架，以圣和好，终得永生。我们都得承认，我们人类的爱是通常都是自私的、狭隘和极其有限的。有人可能会为自己所爱的人而死，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的爱情故事，对吧？也许有的人可能为他人牺牲，比方说那些为国捐躯的战士、见义勇为的英雄。我们回顾在美国枪击案当中，也有些很多的英雄，对吧？他们也许就丧失了自己的生命，但是绝对没有任何人愿意为一个罪人而牺牲。所以相比之下，神的爱是最无私、最无限和完全牺牲的。我们想想自己，我们不既非义人又非仁人，其实是不折不扣、不仁不义的罪人。而且我们还曾敌对和抵挡神。所以第六节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众人死。可见基督为众人死是神预早就计划好的。当我们还在软弱且还没有信他的时候，就主动来找我们了，而不是等候我们去寻找他。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基督的这种超越的爱胜过了人世间一切的所有，只有神的爱才能办得到。所以当我们还在罪人甚至是以神为敌的时候，大家注意三个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还做罪人的时候，甚至是以神为敌的时候，神的爱就临到了我们。主耶稣甘愿为我们受死，他的死并非是被动的去履行义务，并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乃是要主动彰显神的爱，对我们施行拯救。所以如今我们蒙神救赎，得到了这个恩典，成为神的儿女之后，他岂不会爱我们更多吗？我们即使在患难当中，也能经历和体会到这种爱，能有满足的心去战胜困难。所以这个满足和喜乐的根据就是神的爱。所以我们第一节说我们因着信，而且就有了，第二节说有了盼望，第五节说有了神的爱。所以我们说信望爱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在经历试炼的时候生出忍耐来，叫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得胜有余。接下来在九到十一节这三节经文当中，保罗用了五次的借着，或者是靠着，或者是因着。但如果我们看在这个中文标准译本当中，它通通用的是借着。这里保罗用了五次，这里有一次是重复的，大家注意啊，他重申了一到二节的要点。首先保罗强调神差他的独生子作为和平的使者，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是借着耶稣的宝血而得以称义的。如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就必须拯救我们，所以借着耶稣受苦，我们就不在神的震怒之下了。这就是因信称义的第五个果效。所以耶稣不但为我们死， 也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并且也为我们复活，所以他的死和生都与我们的救恩以密切的关系。借着他的死，解决了人与神之间的一切的难处，使我们不再与神为敌，而与神和好，表示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恢复了与神的相交，不再与神隔绝，而且使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行事为人与神一致，使神的心意得到了满足，从而与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使我们得到一个全备的救恩。最后，因他的复活，主将新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这个生命而活。此时，我们就拥有耶稣所赐的永恒的生命。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与主同在，直到永远。所以，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能享受与神在永恒当中的福乐。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五个果效，就是免去了神的愤怒；第六个果效，就是因他的身得救。最后，保罗在十一节中告诉我们，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得以以称义而得救，就有平安，就能以神为乐。所以我们发现，这个以神为乐，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会常常有得到这样的益处和祝福，所以我们应当以神为乐。这是因信称义的第七个果效。但是我们必须先借着耶稣与神和好，然后借着耶稣才能以神为乐。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的这几个借着，我们在这里再给大家再看五个借着啊，借着宝血得以称义，借着耶稣基督不在神的愤怒之下，借着他的死与神和好，我们的生命得救，我们以神为乐。最后我们作为总结，我们看通过这些经文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是，耶稣基督把他的义贯穿在我们的罪当中，耶稣基督把神的荣耀贯穿在我们的患难之中，耶稣基督把他的死贯穿在我们的生之中。所以弟兄姊妹，以上这些属灵的福气表明，我们因信称义最大的祝福，就是能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得到这份有福的救恩。这个救恩完全在律法之外，纯粹是神的恩典，因着信我们就白白得到了这份救恩。因着恩典，我们成为有欢喜有盼望的人，等候得着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这份全备的救恩有三层功效：一是靠着主的宝血称义，借着主受苦而免去了神的愤怒；二是我们借着主的死与神和好，因他的身使我们得救；三是又借着他与神为乐。但是我们接下来，我们在因信称义之后，我们不能就此为止，还要走成圣的道路，也就是要经历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可以经得起患难和考验，在基督里一天天成长，成为一个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使我们活像基督，有美好的见证，荣神一人。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荣耀的神，是慈爱的神，是恩典的神，是与神和好的神。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赎了我们的罪。